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45集的播出，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又请到了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您好。
顾弟兄，在已过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了关于约瑟的故事，在这里预表基督和生命这两条线。那么今天的信息我们仍旧要就着这两条线再有一些更深入的交通和说明，是吗？
是的，今天的信息呢是在约瑟预表基督的这条线上，我们将会看见约瑟在他弟兄们身上的对付，也就是今天基督在以色列国身上所有的试验最好的描绘。那同时呢，在关于生命这条线上，我们会在约瑟与他弟兄们相认的整个过程当中看见约瑟成熟生命里的智慧和忍耐。
创世纪里关于约瑟的记载有预表基督和关于生命的这两条路线。在旧约里除了约瑟以外，很难找出别人是基督这么样完全的预表。约瑟在对待弟兄们的事上非常的有忍耐，在创世纪44章里他进一步的试验他们，而且也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认出他来。按照圣经的预言，基督对以色列国也要做同样的事，但他的细节和图画却是记载在约瑟对付他弟兄们的事上。甚至于在今天，以色列国仍然不明白基督在试验他们。主耶稣基督知道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国，为着要教导他们，为着要管教他们，他也比他们更知道他们真正所需要的保障是什么。当约瑟进一步试验他的弟兄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不认识他。我们如果是约瑟，必定没有这样的忍耐，恐怕早就向弟兄们显示自己了。但是约瑟反而他很有耐心地对付弟兄们，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今天的光景也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并没有告诉全世界以色列是我的弟兄，虽然他在难为以色列国，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有确定的目的。最终到了创世纪45章，约瑟承认了他无知的弟兄们，他的弟兄们也终于认出了他。照样到那一天，基督也要承认无知的以色列国。日子将到，基督要告诉世人说 以色列乃是我眼中的同人，是我的弟兄。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也要认出基督。但是在这之前，基督仍然要继续耐心地对付他们。基督现在并没有承认犹太人，乃是为了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考量他。今天在中东所发生的一切事，实在就是创世纪这段话所描绘之事的应验。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为着基督的智慧和忍耐而赞美他。他知道他对付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什么。约瑟预表基督的线是和以色列人有关，但是关于生命的线却是与我们有关。我们已经看见约瑟的弟兄们因着瞎眼和成见，就无法从约瑟身份的许多清楚迹象来认出他。因着这个缘故，约瑟就不得不进一步向他们显示他自己。我们相信他也必定曾经为他们祷告，因此他对付他们一点也不是照着自己的感觉或愿望，乃是照着主的引导。他的忍耐和他的自制乃是出于主，也是出于生命。在经过约瑟末一次的试验以后，至少在弟兄们当中的犹大已经有进步了。这是由他在创世纪第44章里，他怎么样对约瑟说到照顾父亲和最小的弟弟便雅悯所指明。当弟兄们出卖约瑟的时候，他们是照着恨恶他的心而行，他一点也没有顾虑到父亲或者便雅悯。但是现在经过约瑟运用极大的忍耐试验他们之后，犹大学会了要顾念父亲和便雅悯，这个就非常深切地摸着了约瑟，而使他确信弟兄们的确已经学了功课。因此在这件事以后，他就立刻承认了他们。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能从这幅图画学习认识在每种情况里应当怎样行事为人。
顾弟兄，约瑟的弟兄们虽然曾经出卖了他，但是他在这整个过程里的反应可真是不简单呢。
是啊，他不止在消极的一面没有定罪他的弟兄们，他更是在积极的一面呢，在忍耐中来试验并成全他们。
约瑟他实在是用心良苦啊。
没有错，约瑟在试验他弟兄们的时候里面是蛮有感情，但是在对付他弟兄的过程上，他的做法呢却是满了智慧和忍耐。
不过就这约瑟的弟兄们来说，这段过程也实在真不容易，还是相当的熬炼呢。
是的，在人天然的情感中，这些过程的确是不好受。但也只有借着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试验呢，我们才能学到最扎实的功课。
对呀，圣经是用这一幅图画来预表基督与以色列国的关系。
你若由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国似乎主一直在难为这个国家。
对呀，
但我相信这是为了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考量到底耶稣是谁。就好像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所做的一样。
对，所以圣经就预表到以色列全家到了主再来的时候都要悔改，至终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我们的主是满了智慧和忍耐的主了。
我们阅读约瑟在最后一次试验他弟兄们的故事，我们就越能看见约瑟的忍耐和智慧。唯有成熟的人才有这样的忍耐和智慧。虽然约瑟在那个时候不过才40岁，但是 因为他在属灵的生命里已经成熟了，所以他有大的智慧和深刻的忍耐，而不受他的愿望或情感所管制，而受他的智慧和忍耐所指引。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都需要智慧和忍耐的生命。我们不该受我们情感、愿望或者意愿的指引，否则会对别人造成损害。但我们要受忍耐和智慧的指引，我们就需要成熟。按照我们的意见，可能会认为约瑟在和弟兄们坐席之后，应当立刻向他们显示他自己。在创世纪44章里，我们看见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吩咐家宰把粮食装满在他们的口袋，并且把银子归还给他们。毫无疑问的，我们如果是弟兄里的一个，在回迦南的路上，除了喜乐之外，必定会问，为什么那位全地的宰相对我们这些从国外来买粮食的外国人这么好呢？然后他们也应该会想起一些关于约瑟身份的迹象。约瑟必定盼望他的弟兄们有这样的谈论，而彻底的考量他，进一步的认出他来。但是他们因着粗心大意，并没有注意到那些迹象。突然之间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家宰追上他们，而且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然后他就指控他们偷窃了约瑟的银杯。虽然他们极力的否认，然而那个杯却照着约瑟的计划，在便雅悯的口袋里被搜了出来。这件事再度的吓坏了他们，他们就赶紧再回去见约瑟，在他的面前伏伏于地。他们一点也不明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虽然约瑟受到弟兄们无知和瞎眼的试炼，但是他的表现却一点也不幼稚，反而他完全是受智慧的控制和忍耐的指引，而给他的弟兄们所需要的一切试验。他不是故意找麻烦，乃是受智慧和忍耐所管制，就是他的承认弟兄们也完全是在神智慧的指引之下。借着这一次的试验，他给弟兄们更多考量他身份的机会，但是他们呢，仍然是无知的，所以他又安排把他们带回到自己面前。到了这个时候，犹大已经进步了很多了，他对约瑟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怎么能自己表白出来呢？我们从这个话看见，犹大是被折服，是被破碎的人。然后他对约瑟说到父亲和便雅悯的时候的态度和灵，必定深深地摸着了约瑟，而使得约瑟相信他的哥哥们同样的都学了功课。约瑟也确定这是向他们显示他自己的适当的时候，于是他先吩咐所有的仆人都离开，然后他的情感就爆发了。甚至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他的哭声，这指明约瑟并非牧师，乃是非常的有感情，但是他却能压制这感情不表露达几个月之久，因为他受成熟生命的指引和控制。同样的，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控制我们的眼泪、欢笑或者怒气，那意思就是我们在生命上很幼稚。我们成熟最有力的标记就是能控制我们的情感。在利未记第十章那里，我们看见摩西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侍奉，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控制他对他哥哥亚伦同情的感觉。 我们该不该哭泣、欢笑或者发怒，乃在于主的同在。因为我们不是在世界里，我们是在至圣所里主的面前。因此，我们不该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做事，而该照着神的同在来表达我们的感情。
顾弟兄，我想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恐怕在第一次和弟兄们坐席的时候，就会迫不及待的要向弟兄们来表明我就是约瑟。
对，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反应。
是啊，
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约瑟呢，他属灵的生命是相当的成熟。
嗯，
一个越成熟的人呢，就越不受个人的情感和愿望所控制，而能够在神的智慧和忍耐中呢来处事。
嗯，并且从约瑟的弟兄们的反应来看，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以达到成熟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容易，是吗？
是的，你可以想见当约瑟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他的表现真是满了生命成熟的光景。他一次一次的给他的弟兄们机会，盼望他们能主动的认出他来。
嗯，您提到这一次一次给弟兄们机会啊，我就想到犹大，他乃是借着这样子的机会首先被破碎，
对，
甚至被折服了。
当犹大提起他们的父亲雅各和父亲所疼爱的便雅悯的时候呢，由他的态度和他的灵，我们可以看出犹大在这里实在是有很大的变化。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瑟啊，他是代表这个成熟的圣徒受神的指引，并且在这里对付他的弟兄们。当他的弟兄们转变之后，他就立刻向他的弟兄们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了。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先叫所有的仆人先离开，他就放声大哭，以致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他的哭声。
是，
你可以想见约瑟情感之丰富。
嗯，
但他却能抑制他的情感长达几个月之久，那这必然是因为他里头被这个成熟的生命所引导所支配的缘故了。
顾弟兄，我也想到在圣经的利未记第十章里面哈，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他所以能够在神面前侍奉，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控制他向着他哥哥亚伦的情感。
是
因为我们侍奉神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该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做事，而该照着神的同在来表达我们的情感。
在创世纪42章到44章里，约瑟并没有在他弟兄们面前哭，但是到了45章，他的弟兄们已经经过他的试验、对付和管教，学习了功课之后，约瑟就放声大哭。他能这样做，乃是他成熟的标记。他能够做埃及的宰相，因为他是成熟的。因为成熟，他就能管制自己，也能管制全地。他能够在恰当的时候表达他的感情。这启示出来，他是完全受神的引导所控制的人。约瑟的确非常关心他的哥哥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嘱咐他们不要在回家的路上彼此争吵所看出来。这指明他们的确争吵过，但是借着不同的试验，约瑟管教了他们。他们经过约瑟有耐心和智慧的试验并且管教之后，也许会承认说，恐怕他们一生所受的管教也没有像这一段时间所受的那么多。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约瑟在生命上的完全，他运用忍耐，运用大的智慧，并且一直控制他的情感。在45章以前，他除了在看见便雅悯以后私下去哭过以外，他并没有为他的哥哥们哭过。这指明虽然他有丰富的情感，但是 他不受情感的控制。弟兄姊妹们，在婚姻生活里，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情感。有些人说要胜过缠累我们的罪很难，其实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感更难，要胜过自己的情感乃是最难的事。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能控制得住吗？在这件事上，我们都必须向约瑟学习。当他看见便雅悯情感快要爆发的时候，他就转去私下哭泣，然后洗脸出来。照样的，如果我们在家里将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应该赶快私下发泄自己的感觉，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我们要记得约瑟所做的。我们都需要看见，在约瑟的生活里，他的脾气、个性、情感、意愿和愿望都完全在神引导的控制之下。他必须要对他的哥哥们做最有益的事，把他们放在试验中来管教他们，一直到他们学了功课以后，他才向他们显示他自己。因为他对待弟兄们满了忍耐、智慧和自制，就带进绝佳而且无可指责的结果。事实上，当约瑟最终向他们显示他自己的时候，在约瑟里面并没有被他们得罪的思想，因为他完全明白，将他带到埃及的乃是主宰的神，而不是出卖他的哥哥们。他知道神主宰的差他到埃及是要来达成神的目的，因此他自然而然的就接纳他的弟兄们，并且拥抱他们。当我们在生命的控制之下，在智慧和忍耐当中，我们就会像约瑟那样，我们不会责备或定罪任何人，甚至我们也不需要赦免人，因为我们没有定罪的思想，反而我们会愿意接受任何人，也会有宽广的心接纳所有软弱的人，甚至是那些厉害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会有被人得罪的感觉，反而我们会看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神的主宰，为着我们的益处，为着达成神的目的，并且为着造就别人。这样我们就会得着绝佳而且美好的结局，也能够实现神永远的目的，并且建造别人。
顾弟兄，生命成熟的约瑟真是令人羡慕啊。
是啊，约瑟能做埃及的宰相，因为他的生命是成熟的，因为是成熟的，他就能够管制自己，甚至管制全埃及地。
是
一个能够在恰当的时候表达他情感的人，就是一个受神引导和管制的人。
难怪约瑟能够成为一个成全他弟兄们的人了。要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像约瑟这样成熟的生命和他这样的自制力就好了。
是的，但你要知道，胜过自己的情感是比胜过我们的罪更难。
哦，
因为一般人对罪很有感觉，但对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呢，就不见得有感觉。
嗯，
甚至啊，时常替自己找借口。我们看见约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情绪，但他并不为自己找什么理由。他是一个愿意为了他的弟兄们的益处而自制的人。
嗯，你说的真对。而且在这里，我好像感觉不到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有任何的定罪或者埋怨啊。
没错，我信这是由于他对神主宰的认识。你可以由他的话里看出，他完全明白将他带到埃及的不是出卖他的弟兄们，而是主宰的神。
是啊，顾弟兄，你看约瑟对付他的弟兄们一点都不是照着自己的感觉或者愿望，而在他的弟兄们这一方面呢，我们从犹大在经过这个试验后的反应 就看见啊，他们也受了对付，也受了成全。
是，那照样呢，主也会在他主宰的安排里，让许多的人事物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或许呢，其中有许多的事是不如我们意的，甚至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限制和管教。但是神的目的都不是只为着所谓的管教而已，而总是带着更积极的目的。他乃是为着我们的学习，也为着叫我们得着益处，甚至呢是为着我们能够造就别人，使我们能一同在生命中长大并成熟。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愿主借着今天的节目再一次的开启我们的眼睛，也加深我们对主的认识与经历，使我们成为在生命成熟并且认识神的人，甚至进一步的能够祝福别人。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